这个上一次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叙论和关于戏剧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全面的内涵啊，因为时间呢有些仓促，因为中间搬了一下家，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听课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印象，当然。最初涉及理论课，特别是这种带有历史的这样一种理论课，带有从其他学科来进入戏剧学这个学科的这种理论课，大家可能不太适应。啊，理论课是一个个人和前辈和同事来讨论的课程，啊，包括你们的阅读。包括你们现在已有的综合性的知识，都要在脑子里调动起来，去接受这样一门课。不是说这个课要全部的一字不差的都记录在脑子内，而是在于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和深入，让我们掌握一定的思维能力、触类旁通的能力，啊，增长我们整个人的见识。听起来可能有些地方比较枯燥，啊，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距离比较远，也许比你们觉得和我们的专业设计也比较远。但是，对于这种课，只有坚持下去啊，才能有所收获和体会。也就是说，当你某一天，也许是二年级，也许是三年级。老师讲的各种理论课和你们的创作活动实践，在你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网络。我说网络不是互联网，啊，而是一个交织起来的网络。当一个现象、一种观察、一种体会在你们脑子里生成的时候，立刻可以触碰到这个网络，啊，各方面的知识积累都会调集到一点上去，这样会使你们对问题的看法。对问题的解释，以及看待问题的立场，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和传统意义上不同的这样一个基础。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至于大家记住没记住啊，新石器时代啊，记住没记住原始思维，这个不重要，因为这些书实际上老师说一遍没有用，有兴趣。有专业兴趣的人啊，会翻过头去自己去读的，啊，所以呢，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同学对上一次的课程中哪些东西还有记忆和印象？我们随便说啊，哪个同学愿意说一说？愿意说就举手。对什么有印象？一个概念，啊，一个例子，一个事实，都可以，有没有？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们现在开始从讲。我下面呢，我想让大家看两幅这个投影的照片啊。如果我们现在这一星期过去以后，那些课。已经模糊了，印象没有什么了。那我们可以放两幅照片啊，请那个罗卓威同学来，还有帮下忙哈。因为我们讲戏剧的起源，我们在讲原始戏剧啊，具体给大家一些感受啊，原始戏剧啊，大家感受一下，不是说原始人在演戏，而是我们。对于我们所举例子，在上节课，面具也好啊，图腾那个扮演也好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图，就是所谓的田野考古里的原始的部落啊，他们的扮演活动啊，请大家注意呢，在这种扮演活动中呢，我们上次课说过。在很多地方改变了啊， 人的原来的相貌，哪些地方被夸张起来啊？请你们注意，哪些地方被夸张起来，那么哪些地方啊遮蔽起来啊？而这个夸张和遮蔽总体上造成一种人的什么样的表情？有没有同学能说两句？什么地方被夸张了？手指啊，戴上的指头套啊，什么地方被遮蔽了？他戴了一个面具嘛，很明显，是吧？这个面具里头，这个嘴满嘴的什么长出来了？啊，为什么要展现牙齿？凶是什么意思？具体说，比较狰狞，能够咬人啊，就是咬人呐，不是别的意思，就是咬人。你看那个野兽，什么地方最凶啊？就是这牙齿嘛，啊，具有攻击性啊。总体的这个面具啊，这样一种装扮，它造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直接效果？给人很难看出来吗？啊，没关系，大点声说。谁恐惧？是他恐惧吗？看的人恐惧。请大家注意，他是要装扮出一种形象，让对方恐惧，不是自己恐惧，是吧？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装成什么样，那时候可能也没有镜子，可能到河边一看，吓了一跳，就掉河里了，啊！当然，他的同伴可以看到，重要的是，他要总体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因为他要展示他的狰狞啊，这个很强壮的一方面。大家看这幅图片呢，这个图片呢跟那个图片呢其实很类似啊，尽管这个风格它涂上了色彩，它很类似，因为在初民的社会里头，最基本的色彩就黑与白啊，这种黑与白的这种色彩在我们当下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使用中，也是最庄严、最肃穆，但同时也是最恐怖、最极端的色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在生活中啊，涂上全黑全白，不是最庄严的时候，就是最悲伤的时候。这种色彩其实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当然，这一幅呢，大家看啊。明显比刚才那样那副面具呢，它不一样了。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总体上它的企图心是一样的，是吧？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随便想，赶快想。色彩不同了，不是光黑白两色了，它变得有间色了。这种间色来自于什么？快一点想，不要那么犹豫不决，想出什么就说什么啊。大家看，里面有红色、黄色，是吧？绿色，这是什么色彩啊？大点声，没关系。什么亮色？这是自然色彩，这是自然界给提供出来的色彩。说明什么？说明模仿对自然界有直接的反应了。那有一个红色，我也能造成一个红色，那有一个绿色，我什么是红的，什么绿的嘛，对吧？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没关系的，其实是人类思维一步一步在发生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一点是什么？这个面具和总体的扮演活动什么不一样？头顶上是什么？ 有点像现在哈，那时髦，那头发全染成了黄的。你们同学还好，没有染头发的。我刚才进教学楼，我还发现真有的系的孩子哈，男生中间染一片是黄色的头发。实际上呢，这个面具和装扮总体上大家请注意，它向现实来靠拢。啊，第一个面具，它是完全很突出的去表述它最核心的意涵。最核心的意涵是什么？是狰狞和恐惧，恐怖。啊，这个面具就开始，它也是那种趋势，但它已经开始了一些与现实啊受现实影响的那些因素。啊，这就是一个变迁。所以呢，我们在第一节里呢，讲原始戏剧的形成，扮演只是一个因素，就外面表现出的一个因素。原始戏剧并不是只因为有了扮演，原始戏剧就出现了，它只是表面的一个因素。但是这种扮演活动，我们说了是和人的巫术思维是有联系的，啊，但是它不是戏剧，即使是原始的戏剧也不是，它只是一种扮演活动。大家说，扮演活动和表演活动有什么区别呀？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为什么非得强调它是扮演的，而不是表演的？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不着急。啊，这个问题可以是写博士论文的，啊，但是很有意思。扮演活动和表演活动，啊，里面有没有主客观色彩？啊，里面有没有目的性？啊，它的目的性是什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戏剧学啊需要研究的。扮演活动啊，是人类最早形成的，请大家注意，最早形成的一种人的自然行为。啊，这种扮演活动后头演绎了无数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啊，人和人之间情感的表达。而后来的所谓现代心理学，也很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扮演活动的基础上的，啊。弗洛伊德为什么说本我、他我？有没有本我啊？表面表现的你是不是你自己啊？啊，实质上你是哪？什么是你自己啊？这些东西不是在绕概念，而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本质啊。所以扮演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原始社会那个时候开始形成。戏剧史学家啊，戏剧史学家们也很认真的总结啊，这个仪式啊在戏剧啊这样一种特殊现象的上面所做的作用，所起的作用。我们说祭祀仪式啊，祭祀仪式呢，经常见到的是这样的一幅色彩啊，这种场面，中国的在很多农村同样有着这样的仪式啊，包括上次我们讲课给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像傀儡木偶戏的演出啊，一般都是这种仪式性的，那么都是祭祀用的啊。你看大家都可能听说过的日本能乐，完全是给鬼魂演的，根本不是给人现代人看啊。至于各地什么社火呀、什么庙会啊，这些所有的仪式活动，民间的仪式活动，都不是给啊我们正常人看，都是一种祭祀活动。所以这个仪式呢，很重要的一点啊，不只因为它是为了这个给非人类看，而是因为它这些仪式，人们创造了这些仪式，进行这些仪式，而同时仪式本身也反过来影响人类啊，这也是文化学经常从几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个对象啊。这个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啊，叫布罗凯特啊，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外国戏剧史啊，诸位啊，如果你们要找一个外国戏剧史比较具有权威性的一个教材的话，就请去寻找布鲁凯特这本，它叫中文翻译有叫《世界戏剧艺术欣赏》，啊，没有直接把它翻译成戏剧史或者剧场史，啊，这是一个。英文原版的这么厚的一本巨著，是美国70%的大学啊戏剧系所通用的一个教材。那个教材在2006年的时候就再版了97版，是很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翻译过来的时候，把它的亚洲部分、非洲的部分全给去掉了。其实这布鲁凯特先生还在吧？好像年纪尽管很大了，他是每年修订一次，所以他不同的出新版，啊，这个翻译过来翻译的中文版是台湾一个学者翻译的，啊，遗憾的是大陆还没有翻译，它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戏剧史的这样一个专著。布鲁凯特在他的这本书里呢，他总结了仪式的作用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一下。他说：“第一，仪式是知识的一种形态，请大家注意他说的角度啊。他说，仪式是知识的一种形态，神话和仪式包含着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十分的精准，也十分的到位。什么叫做对宇宙的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人与除了人之外的一切关系，就是宇宙。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出布鲁凯特先生的他的学术基点。我们再看中国，我不是贬损中国的这些戏剧史学家们研究，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社会怎么进步了，啊，经济怎么发展了，文化怎么开放了，啊，戏剧新作品怎么产生了。啊，有的更极端的，就是说，怎么革命了，怎么运动了，新的戏剧作品、新的戏剧流派产生了。我觉得这没有一个关于人类的起点存在在哪里。布鲁凯特的总结，他是这样的一种总结。我再重复一遍：仪式是知识的一种形态，神话和仪式包含着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他这里当然还提到了一个神话，我不知道诸位还听神话不听神话，阅读过没阅读过一些神话，但是好像，是成龙啊，是谁拍了一个电影，叫神话是吗？其中里头还有一挺好听的歌好像，啊，是叫神话吧？神话它这个在布鲁凯特的中文里是。包含着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为什么现在不出神话了？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土上啊，我们不太相信神话，我们都很现实，不，为什么不产生神话了？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了科学理性，现在我们理性主义统治天下啊，这上节课我提到过，我们觉得用科学和道理。可以解释一切，所以我们就不信神话了。我们会说那一切都是假的，那些都是做梦，那些都是胡说八道。可事实证明，人们从远古以来到现在，总希望那些胡说八道能够实现。所以我们不再。相信神话了， 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迷信了，啊，但是实际上在很多事实面前，不是一切都用理性可以分析得了的。布鲁凯特指出的第二点，仪式可以起说教作用，通过仪式可以继承传统和传授知识。